欢迎来到左驾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
现金交易的话，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得防这个 employee 偷你的钱，就是它的简写啊，也是 PIP， 就跟 IT 行业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相当于是把一个很高的一个 cap rate 压缩到一个很低的 cap rate， 所以相当于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当时这个 deal 放出来是大概600多万，然后砍，他们最后是400万成交了，砍了200万下来。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成本呢，外行可能不太知道呢，是它的一个采光。
Hey, what's up, 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跟成文不知道聊了多少次之前，最近终于在加州见到了。我跟他说，我说你来录节目有一个大大的好处，就是你声音的这个质感非常年轻啊，听起来完全不像一个中年人，而且外形上面也非常的自律，很难跟实际年龄对应得上。我最近有一个观察，生活中大多数的打工人一直受雇于公司，如果是创业的人呢，早早就自己干了啊，我说主动的情况下。所以我发现咱们这个节目很多嘉宾都是在公司打工了若干年，选择跳出来自己干，我称之为中年人的信仰跳跃。这个操作其实很难啊，需要家庭的支持，环境的支持，也要对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等等等等。今天成文来讲他怎么从华尔街到酒店转公寓，发掘经营不善的酒店转换成公寓房产这个赛道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坑，有哪些机会，也为啥在银行和基金干了这么多年的博士愿意进行这样的中年之跃。节目开始之前说一下，如果想要添加播客听友群，欢迎在节目下方的 show notes 找到联系方式。咱们开始。
大家好，我叫陈文，我以前是在华尔街做量化的，现在我跟我的 partner 我们是全职做酒店转公寓。酒店转公寓我通常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呢，我就说它很简单的分两步，首先转公寓是要进行一个物理上的转化，还有一个金融上的转化。物理上的转化可能比较好理解啊，就是你买一个酒店，你要给它改成公寓的话，如果它没有厨房的话，你要给它装厨房；如果它没有消防系统，你要给它装消防系统；如果它的停车位不够，你要给它扩建它的停车场。反正就是一系列物理空间上的转化。其实金融上的转化是它主要的一个难点。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酒店它的 zoning 通常来说我们叫 commercial zone 或者是light industrial。反正呢它不是传统上的居民区，所以我们要给它首先做一个 rezoning， 把它变成一个 residential 的 zoning， 这个是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然后呢我们要开始各种的 building permit 啊，包括 building permit 拿到之后，我们要开始做一个招租。这个招租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从金融属性上把一个酒店的资产变成一个公寓的资产。因为酒店的资产我们知道啊，它的价值在于它的现金流嘛，它的现金流来源于酒店的客人。那酒店的客人呢，通常是这种住几天一两周，或者有的住的比较久的，像我们现在知道的这种 extended stay 的，可能一两个月都有可能。但是总的来说，它的这个现金流是不太稳定的。公寓的租客我们知道一般签约是12个月，签的也是固定的租金，所以这个现金流是非常可以预测的。所以我们在招这个长期公寓租客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慢慢的把酒店的现金流的短期不太稳定容易受到干扰，就比如说像 COVID 一来的时候，你的现金流马上就会断了。所以把这么一个不太稳定的现金流变成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当我们招租到大概80%或者85%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公寓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公寓层面的一些操作。通常来说我们会做一个 refinance， 就是重新贷款，就是还掉我们之前用于购买酒店还有装修的时候的一个贷款，变成一个公寓的一个长期稳定的比较低利率，而且通常来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fixed rate 这么一个贷款，然后就算是完成了我们金融层面上的一个转换。
哦，太棒了，一句话我们把整个播客 全部总结完了。
啊、那我们现在可以结束了是吗？
对，我们本期播客就录到这里啊，太多知识点了，太多知识点了。要不往回倒一倒吧，因为之前你说你在华尔街工作，然后你现在在做地产，在我想象中它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是要西装领带皮鞋，然后进高档的写字楼，然后另一个呢，你现在去那些装修工地，又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工作场所。所以好奇你之前在华尔街之前是做什么，或者说在之前你是做什么？
我本科其实是学生物的，就是大家说的一个天坑专业。到了这边博士的第一年，就发现可能一个是不太适合我，就是我发现我和别人一起做实验的时候，大家总是有各种很多很好的一些很创新的 idea。大家说啊，我看了这个 paper， 然后觉得这个方法可以用在我们的实验里面。我当时发现我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共鸣的，我就是突然有一下就意识到我可能不适合做这个，我就开始想说，那我做什么好呢？其实当时我作为本科是学生物的，其实我能找到的出路不多。当时有一个很火是大家都学计算机，计算机现在也很火，但是当时计算机呢有一个问题是大部分人要自费，是我们家里可能就是硬要自费也可以，但是会很吃力嘛。再有一个是很多人转了一个叫金融数学，其实现在也很多人学这个，也是要自费。所以我真正看了一下能有可能拿到奖学金的最大的可能性，一个是统计，一个是生物统计，就是其实都跟统计相关。
生物统计我自己念书的时候也挺多的，就很多人转生物统计，然后这样可以做 data scientist 之类的。
对对，我当时是觉得统计的就业面呢比生物统计稍微更广一点，因为生物统计可能更多是药厂，学统计的药厂也可以去，像一些银行啊保险公司啊也都可以去。所以当时是基于这么一个考虑我转了统计。转了统计之后呢，博士读了五年吧，我是14年毕业的，之后就是一直在银行，先是在富国银行Wells Fargo， 然后后来在美国银行，然后美国银行之后呢，然后是去的纽约的一个对冲基金。所以基本上过去十年一直是在量化行业做的量化分析师吧。
哎，我好奇啊，你刚刚说你有一个瞬间意识到自己不适合读生物，就是你跟同学比起来，你觉得他们更加有这些创新的点子，你在这方面思维落后于他们，也缓慢于他们，所以你觉得啊、哦，这不是我的行业。那你后面念了统计之后，你觉得啊、哦，这是适合你的天命吗？
啊，对，我就是第一年就发现啊，这个实在是太适合我了。像很多学统计的，他本科的人学的是一些更加硬核的嘛，就比如说像数学啊、应用数学啊、物理啊，包括像我老婆是我学统计的时候认识的，她当时本科读的是 double E， 都是一些比较 hardcore 的。相对来说，生物的话，我本科就修了三门课，然后这三门课正好统计的时候都用上了，一个是高等数学，就微积分。再一个是线性代数，再一个是概率论，就我就修了这三门量化，然后三门比较数学一点的课，然后恰好这三门就是统计的基础。所以统计本身来说，相对来说你的量化功底不是那么牢的话，你也是可以做统计的。当然你需要做的可能偏应用一点，而不是做一些特别硬核的一些高深的推理，但是如果你是做一些比较偏应用型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扯得有点远了，但是可以说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天坑创业会出现啊？像生物嘛，当时一个很著名的话就是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嘛，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后来发现可能是21世纪是末期，或者是就是说他这句话呢，他虽然是生物学的世纪，但是并不是生物从业者的世纪，更准确的说它不是一个能让生物从业者赚钱的世纪。所以这个其实是也是基于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就是说这个行业然后我既不擅长，然后它还赚不到钱，那我留在这里我就是自己坑自己了嘛。所以当时就是想找一个出路，然后很幸运的找到了统计这个出路。现在回头看哈，就是说人生总有这么几个大的拐点，会极大的改变你人生的走向。然后我现在觉得当时我从生物转统计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决定，就是当然有点马后炮了，但是现在回头看我非常幸运走了这一步一个大的转变。
当时会觉得有沉没成本吗？
沉没成本就看你怎么体验你的人生嘛，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就是说人生只能是要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一条路走，那你会觉得有沉没成本。但是你要觉得说人生是允许可以试错的，可以 experiment 不同的东西，如果你是抱着这种心态的话，你不会觉得有太多的沉没成本。 那就回到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像我之前做的是量化，那到我到现在做地产，那大家也会觉得说你有重大的沉没成本，但是如果你把它是当做你人生的一个经历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更在乎的这么一个过程的话，那其实可能不会有太多这样的考虑。然后其实说回到美国，其实美国一个很重大的优势我觉得啊，就是比起在国内工作的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说美国可以允许你更多的去试错。我觉得在国内的话，大家创业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说万一你创业失败了，当然所有创业的人他都坚信他创业会成功哈，但是就是比较现实的就是说在国内如果你创业失败了，你可能很难的再回到职场去打拼，那公司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忠诚不太可靠。但是像在美国的话，大家会觉得你啊勇于试错，你有 leadership， 那完全不会是一个减分的。那所以基于这么一个大环境，我觉得也是能够让我勇敢迈出这么一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既然在美国就要最大化利用它的这么一个优势，我想小帅也是应该可以感受到这种环境的一个不同。
是，我当时转专业的时候也是自己一无所知的，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回头看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当时我是从机械学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你怎么就说去学 data science 相关的这些东西呢？当时也是，你是说你干了一年还是一个学期来着？
博士的第一年。
博士第一年，我也是，我是硕士第一年，硕士一共不两年嘛，然后四分之一的时候，然后那寒假，我觉得那些课的都学的太无聊了。就是本科的一个重复，也可能是因为国内本科他把课都给上完了，课程量太大了，他把所有东西都上完了。然后我是念硕士的时候觉得就是本科的一种重复而已，然后我就开始无聊了。然后开始无聊了之后，当时听说隔壁开了一个新专业叫数据分析工程，然后我就想那赶快去，我去试试。当时我也没马上决定，我当时去搜了一下，去当时是 Udacity 还是哪个网站，去看看这个专业到底干啥，然后说爬虫爬网页，做推荐算法，猜你喜欢这些东西。哎，我觉得那还不错，感觉比算 thermodynamics 的还有一些什么有限元，我觉得比这些有意思多了，主要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嘛。你平时上网对吧，到处都是猜你喜欢，但是那些比方说你算有限元，就是你平时很难接触到，但是它确实非常有用，但是你生活中不太有能接触到，所以我就想那我也转。当时没想到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但是我回头看是一个挺大的事儿。当时我们系主任还问我，系主任，哎，说起那系主任，他人真挺好，是一个印度裔，他有一个特殊技能，就是能记住所有人的名字，只要上过他课的人，甚至有的时候你只要去过他办公室，他下次见你的时候直接喊你名字。想象一下，你跟他见过一面之后，几个礼拜之后，他直接喊你名字的那种震撼。关键是我观察到其他人他也能这么做到，对，就非常震惊。对，那个系主任说，你这先把课选了，你这回头转专业手续没走成功呢。我说那我下个学期再搞一次，我钱浪费就浪费了，一定要进行下去。所以当时也是不是很成熟的一个决定，你从后视镜来看肯定不是很成熟的一个决定，所以我跟你也感同身受。所以你在 Wells Fargo 在 Bank of America 都做啥呢？
都是做统计模型，对，就是什么时间序列啊，逻辑回归啊。其实在银行用的模型相对来说其实比较简单，因为银行里面建模的话主要是以模型的比较稳定，就是它的表现比较稳定，再一个呢容易解释。因为在银行的话呢，我们相当于是模型的 developer， 但是我们并不是它的使用者，所以你要能清楚的给模型的使用者就是这种一线的面对客户的，或者是更加直接做 risk management的这些人，所以他一个要稳定，再一个要容易解释，对，所以其实没有特别复杂，就是其实没有用到博士里面做的很多比较 fancy 一点的东西，可能就是修一两门课，大概就能在银行里面应付绝大多数的这种模型的工作了。
刚说的听起来像信贷的产品啊，是那种吗？就比方说给谁贷款，给谁不贷款，或者谁的信用卡允许他增加 credit
啊？有的，有的，因为银行一个很重大的要贷款嘛，赚这个利率差嘛，所以他们很多要控制这个信贷风险。信贷风险基本上就是很传统的一些逻辑回归啊什么的，现金回归就可以做，就是用不到那种特别 fancy 的一些模型。
你说可解释性，就是说希望不要因为什么模型偷偷歧视了肤色，偷偷歧视了性别，偷偷歧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给公司带来官司。
我说可解释性就是说，比如说它在模型里面叫 predictor 或者是 independent variable， 这个比较少， 就比起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更复杂的一些模型，你可能有几百个、几千个、几百万个，就是很多的这种 variable 在里面，但是简单的模型的话可能就是十几个 variable 就能够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每一个 variable 它在模型里最后起到的作用和你实际中预想的作用是一样的。就比如说你的模型里面有一个叫 FICO score， 那你的 intuition 就是说这个 FICO score 越好的话你的 default 的概率会越低嘛，然后最后模型建模出来，模型的给你出来的结果也确实是这样的。这个就属于一种就是很好解释的模型，就是说模型给你的结果和你本人的这个 intuition 是一致的，它比较符合你的 expectation， 没有给你一个奇怪的让你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么一个结果。
哎，那不好吗？那在银行里面建模去做机器学习也好，做统计也好，不好吗？怎么就想到说你要去做包工头，也不能叫包工头，去做房产项目去了？
就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点想，就是慢慢的弄一点自己的副业的收入嘛 ，passive income 嘛，大家都想要一点 passive income。主业上呢，就是因为我最后几年是在对冲基金嘛，然后我自己感觉到我主业上呢，差不多可能快到我的天花板了。因为我自己来说，我并不是那种走管理型人才，搞那种办公室的这种 politics 的，这种并不是我擅长的。我更多的是可能做技术。那我既然做技术的话，我之前在一个不算小的对冲基金，就是做了叫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的这么一个 pricing 的 library 吧，就是其实我感觉到基本上已经到头了，就我能再接下去再跳的话，可能也就是跳到另外一个对冲基金，再重新帮他们搭这么一个平台，就是说我做的事情可能不会有更大的上升的空间了。正好这个时候呢，就要说到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啊，就是其实是有一些契机的。首先一个契机就是来自于一个好朋友叫 Simon， 他当时是在另外一个对冲基金，也是搭这个平台，同样是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的平台。我记得很清楚啊，是去年的二月份跟他去滑完雪。滑完雪呢，我们去到 Fort Lee 的一家叫汤马鲁的一个店啊，我们就是一个韩国店，我们吃饭。然后我就问他，我最近在忙什么？然后他就是平淡不惊的扔出了一句，他说我和我的几个合伙人 close 了一个 medical building。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啊，我说你这么有钱吗？然后他说啊，没有没有。然后他就开始讲到说啊，他跟他的几个合伙人怎么样，大家一起集资，然后去路演融资。然后包括讲到就是说他们这个 deal 啊，大概砍价可能砍了一年多，就是从利率刚刚开始上涨的时候开始砍，当时这个 deal 放出来是大概600多万，然后砍，他们最后是400万成交的，就是差不多经历了差不多一年半的这个很长的一个周期，但是砍了200万下来。我听到这个，我就是隐隐感觉到这个一扇大门在我的面前打开了。然后我当时对这个事情，一个是很有兴趣吧，就是说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个土地有一种热爱嘛，然后都喜欢做地产。所以我当时其实之前几年自己是一直有做一些 residential 的，但是就是我有一些比如说 single family 啊 duplex 啊 townhouse 啊，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如果我要走靠 residential 来 replace 我的主业的 income， 我可能得50套或者100套房子，那我不知道要做到猴年马月了。所以我当时其实就隐隐的有想往商业地产上做嘛，然后正好就听到我这个朋友，他跟他的几个朋友一起集资做商业地产，然后我就想说 Simon 这个事情 Simon 可以做，我要不然也试一试。但是我并不想跟我的朋友做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嘛，然后所以我那段时间呢，我就开始听很多的 podcast， 就比如说像小帅的 podcast
硬夸嘛。
然后我当时就听到某一期听到这么一个哥们叫 Alex Cartwright， 他是一个经济学教授，那 Alex 现在是我的 partner。 当时我就是听到他分享说他做这个酒店转公寓，然后我当时一听到我就觉得这个特别 make sense， 因为我自己是理工的嘛，就理工出身的人都喜欢讲底层的逻辑。然后当时他在这个 podcast 上面就讲了一下，就是说酒店转公寓为什么 make sense。 首先就是说酒店转公寓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概念啊，就是说它从概念上来说呢，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叫 adaptive reuse， 就是说每一个资产，不单只是每一个资产，就是每一个物品，就比如说一块铁， 那一块铁你拿去做工厂，或者是做 Tesla， 或者是用在苹果里面，就是说你根据它不同的用处，你其实是有一个不同的价值的。那同样的道理，其实在一个建筑上来说也是适用的。一个建筑它放在那儿，你可以做酒店，对吧？你也可以做公寓，你可以做仓库，你可以做各种东西。所以我们的这个核心的逻辑呢，是在所有的不同的 use 里面找到它最高的 value 的一个 use。我们做的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小策略，就是酒店转公寓。那其实你反过来说，你也有可能在某一些情况下是酒店更值钱，你可以公寓转酒店，或者是说 office 转公寓，或者是教堂转酒店。核心概念就是说，你可以在各种的不同的 use 之间各种转。那我们自己比较 prefer 的就是酒店转公寓，首先是因为就是说在 COVID 之前啊，其实也有人做酒店转公寓，但是那是一些很零星的，其实不是特别 scalable。 那在 COVID 之后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 market shift， 就是说很多的旅游的其实并没有回到它之前的一个巅峰，特别是 business travel。 首先很多公司它可能 remote， 虽然现在有一些 return to office， 但是并没有完全回到之前的巅峰。
现在很多 IT 的面试还是 virtual onsite， 并不是之前的那种传统的 onsite， 公司花钱酒店机票然后让你去到他们园区去。现在慢慢增加了，主要是因为 AI cheating 变多了，所以公司把更多人邀请过去了。
再一个就是说在 COVID 期间，像比如说像 Airbnb 得到一个很大的增长嘛，因为那个时候你不用跟其他的 guest 或者不用跟前台打交道，所以 Airbnb 这一块也分出了很多的，然后包括一些新型的一些酒店的概念，就是一些比较 boutique 啊，或者是一些无人 service， 就是说你自己 check in check out。 所以就导致了很多像老一点的传统的酒店，比如说1980几年啊1990几年这种酒店啊，其实它已经是走到了酒店的生命的末期啊。提到这里就是想介绍一个额外的知识点，就是说酒店它的生命周期其实是比较短的。刚出来一个新的酒店可能是4星级，那过几年呢，酒店行业是要做这么一个叫 Property Improvement Plan， 就是它的简写啊，也是 PIP， 就跟那个 IT 行业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过几年要做一个 PIP。PIP 其实是很贵的，通常来说做了几次 PIP 之后，可能每一次可能要花几百万，或者像一些更大的酒店可能要花1000万、1000多万或者几千万都有可能。很多时候呢，做了几次 PIP 不达标，那因为比如说像万豪这种酒店，它是有自己的品牌要求的，那一旦你做不了它的这个 PIP 的话，你就会要降薪，4星降3星、3星降2星，那降到2星基本上你就降无可降了，那你就是变成了街边的这种比如 motel， 或者是变成了这种没有 brand 的independent hotel， 就比如说你看到各种奇怪名字的这种，对，什么 night in 啊，什么什么，就是各种奇怪的，它不是你常见的这种品牌，这种通常都是 independent， 就是它已经不是在连锁里面，它已经是降无可降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不太会再有酒店的 investor 去买它去翻新它，就是说其实它已经作为酒店它没有 exit 了。这个时候最好的 exit 其实就是像我们这种做 conversion 的，把它买过来做这么一个 hotel to apartment conversion。 所以相当于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结构性的这么一个变化，让我们可以以很低的价格，因为没有其他的 hotel investor 去跟我们 compete 嘛，所以没有很多 competitor 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出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那不会有其他的做 hotel to apartment conversion 的人跟我们去 compete， 然后把这个酒店的价格给抬高了吗？那这里就涉及到为什么我喜欢酒店转公寓，就是说首先它是有一定的 entry barrier， 你在做装修的时候不是说自己凭空的凭喜好装修啊，我这里花一点钱把它装修的漂漂亮亮的，我就可以给它作为公寓了。它有很多的一些隐藏的 knowledge， 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这个装修的钱是打水漂的。我就举一个最基本的例子，防火的系统 Fire Sprinkler System。 我们之前碰到这么一个 deal 啊，在 Charleston 买家呢是另外一个 Hotel Conversion Group 买下来的，然后他们大概花了几百万装修吧，后来装修的钱用完了之后呢，他们去申请这个 Building Permit 的时候发现没有装防火系统。
他一开始没问嘛，怎么都干完了才知道，
就是完全的一股脑自己凭着自己的热情在这里
闷头先干了。
对， 把钱花光了，最后因为没有防火系统，所以拿不到 building permit， 拿不到 building permit 呢，你就没有办法开始招租，相当于没有办法招租呢，你就完全没有收入了，相当于他们收入也断了，他们的装修款也花完了，然后找到我们问我们想不想接手。
哦，他想卖了。
对，他想卖，但是我们一看他花了几百万，但是都没花在点上，很多他装的东西我们得拆了重新来，所以他们装修的这个东西其实反而还加剧了我们装修的成本，就是说你给我们一个没有装修过的，我们直接装修可能还能便宜一点，你装修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没装修到点上，我们还得额外的花钱把你们这些东西全部砸了全部拆了，反而还额外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装修的成本，那最后我们觉得这个装修成本太高了，我们他们这个地我们也没有接，我估计他们大概率是要 default。
哦，怪不得我在 InvestLift，就是一个做散户房产投资人的网站 InvestLift， 他们上面我经常见到一些房是全部拆了的然后拿出来卖，就是他不是说是一个房子破破烂烂的，他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已经被该砸的砸了该拆的拆了，哎，然后他没有盖，他没有 remodel， 他没有 renovation， 然后他说哎，你买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 renovation，干了一半然后放那儿，然后拿出来卖，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跟你刚刚讲这个。
对对，很大可能一个是他们资金链断裂了，再一个呢他帮你拆呢其实能省你一些事儿，因为有的时候啊很多东西藏在那个 drywall 后面，有可能你打开这个 drywall 发现你的木头没了啊，或者是发现里面各种一些奇怪的电路啊，那其实有时候他拆了这样反而比较透明，就是 nothing is hidden。回到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我们可以以比较便宜的价格买，作为酒店它的 owner 来说呢，它没有办法以特别高的价格卖出去，因为没有别的 hotel investor 的，
就是它酒店已经运行不好了。
对，已经运行不好了。那另外呢跟我们直接 compete group 呢又很少，因为真正专业能做这个 group 呢比较少，所以呢我们的 competitor 也比较少，这就导致了我们可以以一个很低的价格买。那其实任何生意都是一样，买价够低的话相当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 cushion， 它允许有很大的容错空间，我们以一个很低的价格买，那其实专业的词汇啊在商业地产就叫做我们以一个很高的一个 cap rate 把它买下来，然后我们把它转成公寓之后呢，公寓的 cap rate 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专业的词汇叫做我们做的是一个叫 cap rate compression， cap rate 就是越高你的估值越低，所以我们相当于是把一个很高的一个 cap rate 给它压缩到一个很低的 cap rate。 公寓来说呢 cap rate 像一些比较低的地方，像加州这种地方 cap rate 可能都是比如说4啊 low 4， 一些大的城市可能5啊6啊，但是像我们买的这种酒店的话我们通常是就是以超过 10% 的 cap rate 买下来，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 cap rate compression，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增值的空间，所以它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们把一个资产把它从它一个比较 low value 的一个 use 酒店把它 change of use 把它变成了公寓，这个是我们的底层逻辑，所以它的底层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然后变成公寓之后呢，因为我们做的又是这种workforce housing 蓝领阶层，对，我一般不太喜欢用 affordable housing， 因为 affordable housing 呢大家会把它跟这种政府补贴啊 voucher program 啊 section A 啊连接起来，我们做的其实就是正常的 market rent，也是随着 market 走，只是说因为我们酒店的 unit 呢改成公寓之后呢，总的来说它会比较小，所以呢我们的 rent 自然而然呢我们 charge 的 rent 就会比较 low 一点，但是 是 market rent 的。
嗯，我好奇哈，因为你做了两个事情，我觉得都是政府喜欢的，一个是一个运营不下去的酒店，它可能周围治安也乱了，环境也变差了，然后你把它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公寓社区，然后第二个呢是增加了长期的住房供给，这是美国长期以来很头疼的事情，因为一直以来这个 demand 和 supply 都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所以我在想从两方面来讲都是政府喜欢的事情，那他们会给你这种额外的 credit 啥的吗？更加刺激你做这个事情？
这个是每一个城市都不太一样的，很多城市虽然里面它是号称他们 need more housing， 但是你真正跟他谈的时候呢他并不是非常的 supportive， 我觉得政治上的东西有可能是选票啊，有可能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考虑，就是他不太欢迎这种 workforce 的 housing，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 single family 的 owner， 你是更希望你旁边有这种更大的大房子出现，还是你是希望有一个比如说公寓啊这种出现的，对吧？所以有一些这么一些力量在里面，然后但是我们也确实碰到很多政府是很支持这个事情的，那我们就在这些比较支持的这些城市 优先展开我们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马上要 close 的在 Michigan 的 Grand Rapids， 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非常缺一些经济适用房，它有很多豪华的公寓是盖在这种沿河边啊或者市中心啊，那这些公寓的租金都非常高。那其实我们做的是更连住一点，其实这个 market 也是更大的，因为毕竟收入越往上走这个人群是越少的嘛。美国有非常大量的人口其实是集中在大概4万到10万之间的。那当然像很多你的听众，我们的朋友 data scientist 啊，可能起薪至少都是10几20几万，或者 software engineer 都是几10万，那他们可能很难想象，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的收入大概就是在4万到10万之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我们公司的小蜜大概就是不到5万的收入，干得非常开心，因为大部分人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收入。那对于这部分人收入来说，像我们的租金我们一般可能在8、900，到一些好一点的 unit 可能在1100、1200，或者最高可能1400这样。那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在这么一个价位的租金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租金是有非常大的 demand。我们做 project 是就是在这种比较 support 我们的这么一个 city 来做。那这些 city 呢，通常来说，他们确实是有很多的 tax incentive。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开展这些项目更加容易。当然我们的 underwriting 就是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是不考虑它的这个 tax incentive 的，不考虑 tax incentive 的情况下我们的回报依然非常的吸引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考虑去做。那如果它有 tax incentive 并且它批准了，那相当于是 icing on the cake， 相当于是一个 bonus。 我们做 underwriting 的时候是比较保守的，我们不需要把这个 tax的 incentive 算进去，我们的 project 也能会有非常好的 return。 所以我们非常 welcome 这个 tax incentive， 但是 we doesn't rely on it， 就有更好，没有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做，就是基于已有的回报我们也是非常乐意做的。
哦，两个问题哈，一个是为什么是酒店转公寓不是办公室转公寓，因为我看很多办公室闲置也挺高的，而且那些 office 的位置好像更好。而第二个就是比起酒店转公寓的话，那是不是直接从头盖更便宜还是更贵？
这两个问题都很好，问得很专业啊。首先 office 转公寓其实大部分人会留意它是因为它会更吸引眼球，因为 office 转公寓它的项目成本远高于酒店转公寓，所以它更容易上报纸上新闻，比如说可能动辄是几十个 million 或者是几百个 million 这种大项目。因为 office 通常在市中心嘛，然后所以它地理位置也更容易吸引人。但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更喜欢酒店转公寓是主要是基于它的风险其实是低很多。office 来说呢，它并不是 design 给人住的，
厨房和洗手间都要少。
非常对，厨房洗手间就是说它的 plumbing 不是设计给 living 的，比如说它的厕所男厕女厕都是在大楼的中间，但是你要改成公寓的话你要每一个 unit 都有厕所嘛，
管道也得变更粗啊。
对，管道也得变。再一个就是说它的空调系统，那像 office 呢它是这种大马力的中央的这种空调嘛，当然它是可能每层或者是半层之间可能一个大的一层，这边是这个公司那边是那个公司，
但仍然不能每家每户的来控制。
对，但不能说每家每户，所以就是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成本。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成本呢，外行可能不太知道呢，是它的一个采光。通常公寓来说呢，它对采光有非常严格的自然光的这个要求。作为 office 来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 deep 的一个 floor plate 的话，就是说你 office 很大，那你中间的那一部分呢，你是没有自然采光的。所以没有自然采光的话，你是不能作为公寓的 unit 的。
哦，是啊，因为它窗户只能到楼道，但是窗户不能到楼外面。哎，这个确实。
所以你看那些真正能做 conversion 的那种 office 呢，它是那种非常薄的，就比如说像曼哈顿那种薄的，或者是它有那种比如说一个 U 型啊，或者是能够让这个自然光从各个角度能够打进来的，这种才有可能是做 office conversion。而且因为就是我刚才说这种种种原因，所以它的装修成本非常的高。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楼你可能零成本买下来，算上你的装修成本，可能最后你赚不了多少钱。所以它的装修成本非常不好预估， 我不是说这个策略不行啊，只是说对于像我们这种更加 risk averse 的团队来说，我们可能更加的偏好酒店转公寓，它的装修成本非常的好把控。我们装修10个房间和装修100个房间，在装修难度上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差别。我们如果要改建的话，我们画了1个房间的图纸，相当于其他的房间的怎么改建，基本上所有的图纸也都出来了，所以它改建的难度很低，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风险非常的可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非常 prefer 酒店转公寓。
酒店转公寓你说买的成本很低啊，就相当于低价买来的 remodel， 这个跟直接买地从头盖的话相比你怎么看呢？
朋友们，这里是中插，如果你是品牌想要赞助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欢迎联系我的邮箱或者微信。我们回到节目中来。
低价买来的 remodel 跟直接买地从头盖的话相比你怎么看呢？
大概是从头盖了1/3的成本吧。就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份在 Virginia 用220万的价格 close 了一个120 unit 的一个 hotel， 那相当于一户不到2万块钱吧，可能19000。那算上装修的成本，我们保守一点估计算300万。就我们的装修比买家还贵，那算上装修成本300万的话，你最高一户的成本其实大概就是5万块钱左右吧，5万块钱一个 door。 那你如果新盖酒店的话，一个 unit 至少是15万起，15-20万或者25万或者更高的几十万，非常 easy 就会超过那个 cost 的。我们一个是成本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也比较快，比起你重新盖的话，你买一片土地，你要做这个 land development， 你要各种的把它 parcel 啊这种 zoning 啊弄起来，然后你再开始从一个 ground up 开始建啊，然后你前期还有各种的 ramp up。 相当于我们这个 turnover 的周期非常的短吧，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可能短的话可能1年，长期的话可能2年，我们作为公寓也就 stabilize 的。但是你一个酒店的话，你从一开始到盖啊，然后到最后你的客源满啊，怎么样也得3年-3-4年这样，而且成本也贵很多。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是比较快，再一个是比较便宜，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是更加的环保嘛，虽然可能很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太 care， 相当于你的建筑的
材料重复利用，
对，材料利用，这个对于很多比较在乎 impact 的这种 investor 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 appealing 的优势吧。对，
有一个问题啊，可能听众听着会打哈欠，但是我真的会很感兴趣，就是在整个过程中，你说 rezoning 它是一个很困难的部分，你能具体讲讲吗？
首先 rezoning 的话，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简单的流程。我们通常先会很快的发一个邮件，那很多 city 如果它不同意的话，他会很快的告诉你，他不会明确的说不行，他会用一些很隐晦的，他就是说这个 not complying with our future comprehensive plan， 就是说很多城市其实它会有城市规划嘛，它会有一些zoning， 比如说这块地现在是做什么，以后要做什么，怎么规划。那如果你的这个 use 跟他以后的规划呢不符合，他又不想做这种 affordable housing 的话，他就会用这个借口来告诉你，就是说不行。有的他会明确的说 This is an uphill battle。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听的话，那我们就知道 OK， 这个地方我们暂时不能做，可能要过1-2年换届了呀，那我们再来 reach out 问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呢，通常会说可以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打电话跟他们谈，然后他们会说他们要一些什么材料什么的，那我们开始准备材料。那通常这个材料呢，其中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他会要一些，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做出来大概要长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要发一些图片，包括像室内的一些设计一些图纸，他们会要一些 package。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 engage 一些 architect，就一些建筑公司的一些专业的建筑师，我们会要他出一些建筑的图纸，这个时候会 engage architect， 然后你会开始一些法律上一些就是要走的程序，包括说你首先要 committee， 一般来说他会有一个 committee， 你要和 committee 开会啊，然后 committee 他可能投票之前他会要求你做一些 focus group，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居民的代表啊。那通常如果在一些比较有地方保护主义的，他可能更关心他自己的比如说房屋的价值啊，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投票，会把你的这个项目给 Q 掉。如果是一些比较 welcome 的这种，那通常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说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进入到 committee 的投票的环节。那如果 committee 投票过了之后呢，那基本上这个 rezoning 就算是 OK 了。所以像德州这种比较快的地方，可能几周到2-3个月可能可以。
那很快。
对，那如果像一些比较慢的地方，可能6个月、12个月，然后有的地方我们听过最长的，他们告诉我要18个月。 那这种地方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时候呢，卖家通常不愿意等。那我们在没有做完 rezoning 的情况下，就是说没有 entitlement， 我们是不愿意做这个 closing 的，因为我们不想 take 这个 risk。 万一 close 了，然后 city 告诉我们不能改，那你们还是得 run hotel， 那这个相当于那我们又得给它给卖出去，那这个时候它肯定就血亏了。所以如果 rezoning 太长，卖家不愿意等的话，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做的。
哎，我好奇啊，因为如果说我是一个居民，我说你盖了之后可能会影响我房价，你会劝我吗？就是你自己作为项目方，你在面见这些代表的时候，你会劝我吗？
这个也是比较 tricky 的，就是说他们在怎么选这个 focus group 的成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大概率的决定了。
这跟律师选陪审团一样。
对对对，如果他选的都是这种自己有大 house 的这种居民，我们的项目又正好在他们旁边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就知道 OK， 他不想让我们这个项目做。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有很多城市非常的欢迎我们，我们这个项目非常多，我们现在自己做不完，我们要扩招团队，包括像我们想培训我们自己的训练营然后来做项目。对，因为项目就真的很多，我们核心的团队是需要扩建的，我们需要找到更多的合伙人来一起做这个事情，人多力量大嘛。
我想到有我关注一个自媒体博主，就是有一次他在群里面说，他说经常以办训练营的名义去帮自己 recruiting， 通过一个训练营下来看谁最适合赶快拉到公司里面。你们也是说办训练营为了知识付费赚钱，还是说你们是要扩大自己的队伍？
其实赚的钱真的是非常的有限啊，就是说如果想靠办训练营来谋生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很困难的，因为一个训练营可能几个学生十几个学生，我们主要还是 focus 在做 deal 上面。但是做 deal 呢，你要找人合伙嘛，合伙其实相当于是一个 business marriage， 就是我自己现在发现哈，合伙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跟你合伙人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其实像我现在我跟我的 partner Alex 一起讨论的时间是远超于我跟我老婆我跟我孩子或者是我跟我父母聊天的这个时间，相当于真的是一个 business marriage。 不管是从他个人的 integrity， 他个人的道德，因为商业地产真的是鱼龙混杂哈，然后它涉及到的资金量比较大，所以你如果道德素质不是特别高的话，其实很容易游走在法律和这个道德的边缘。所以首先它的 integrity 非常重要，这是我最看重的。再一个，它的能力跟你是不是比较互补？最好的情况下是说，如果你是两个人合伙，那要一加一大于二，对吧？如果是三个人合伙，一定要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最好是远大于三。就比如说如果你几个朋友，然后你们的性格也类似，谈话的方式也类似，技能也很大的 overlap， 那其实对于团队来说的话，它并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 leverage 的一个效果，就是说你最好搭建你的团队还是要能起到一个 leverage 嘛。那像你怎么样知道这个人他的 integrity， 包括像你怎么样知道跟你是不是互补，你是需要花一个时间跟他相处的。那我们其实像训练营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时间相处。像我自己来说，因为我自己一开始认识 Alex 是我先加入了他的训练营，哎，怎么听起来有点像传销呢？
我感觉这在房地产领域还挺常见的，这个模式跟中国这种传统模式收徒徒弟帮师傅干活好像啊，美国人也搞这一套。
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你徒弟相当于你交的学费，但是可能这个师傅能帮你，因为商业地产涉及到资金量很大嘛，比如说你放一个 deposit earnest money deposit END 五万块钱十万块钱，你如果这个项目最后不好，你可能五万十万就没有了。那相比起这个来，你交的学费是很少的。然后更重要的是筛选你的 partner， 一个人比如说你去面试，对吧，你几个小时你想表现得非常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和另外一个人你相处六个月甚至是一年，你每天经常讨论问题，然后有很多时候对于每一个问题的看法，其实你就能够判断出这个人到底合不合适，对吧。其实在我跟 Alex partner 之前啊，其实我试过另外两个 partner， 就是说我也不是跟 Alex 这么 lucky first love in sight， 对吧。我试过另外两个 partner， 有一个 partner 呢，他的人品没有问题，他以前是一个 veteran， 执行力很强，但是我发现我们两个如果搭团队的话，我们的技能还有很大的缺陷。比如说像一个商业团队里面，你得有人会 underwriting， 你得有人会 construction knowledge， 特别像我们酒店转公寓，你得有很强的 construction knowledge， 这样你能跟 GC 打交道，你知道你的钱花在哪儿，对吧？就是我之前举例，不是有些团队他没有这个 knowledge， 他乱花钱，最后项目黄了。Underwriting construction knowledge， 然后包括像你要会做 fundraising， 你得能够把你的 business 的逻辑很好的传达给你的投资人，然后你还要得勇于表达，对吧？很多人他就觉得不好意思，他就是偷着藏着。那像商业地产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跟钱嘛，你得有人来干活，干活你还得有钱能够把这个项目给盘下来。那你如果不融资，或者是你的团队里面没有人能够融资的话也不行。还有一个是商业地产很重要的是，你签任何一个 business loan， 你需要有一个我们叫 loan guarantor 或者叫 key principal， 我们简称 KP， 你得有一个 KP 来签你的贷款。你 KP 的 net worth， 它的资产是要大于等于你的贷款量的。比如说你要签一个1500万的贷款，你的 KP， KP 可以不只是一个人哈，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来签，那你的团队很牛逼，但你两三个人签也可以。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两三个人你加起来的资产的钱得大于等于比如说贷款量的1500万，然后你的流动资产得大于等于 10%， 就是150万。150万不一定需要是现金啊，但是是需要是流动的，可以很快的 liquidate， 就比如说像 treasury bond 这种你马上可以卖。所以就是说你的一个团队，你这么几个人合起来，你要 cover 到做商业地产里面需要的所有的这么一个技能数。那我和那个 veteran， 我就意识到我和他加起来有一些的技能数你点不了，你技能点不够。然后呢和另外一个 partner 呢，我是发现他的integrity 稍微有一点问题，然后他有很强的控制欲。因为我比较喜欢分享嘛，我比较喜欢在 LinkedIn 上发一些帖子，很多朋友可能是通过 LinkedIn 认识我的，我会分享我的各种知识点心得，他就很介意这个。他说你这分享了这么多，那别人会不会把我们这个东西学过去了？然后他就说你发帖之前能不能给我先看一看。听着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控制欲太强了，这绝对不是我想要的 partner。 所以就是也跟他大概处了4个月，就那个人他技术很强， underwriting 啊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跟他的这个性格相处来可能。然后最后跟 Alex 跟我的这个 partner 我觉得处得特别舒服。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partner 是一个犹太人大哥，就我们这个团队也很神奇啊，就我相当于是一个亚洲人，更多的是偏 underwriting 啊，更多的偏执行，偏 execution。 然后 Alex 呢他是一个白人嘛，就很多事情是比如说跟政府打交道啊，跟一些我们很大的一些投资人啊 family office 啊，其实确实呢一开始这整个 business 是他 build up 起来的，他是我们的核心 number one。 就是每一个创业团队其实都是有一个核心的，要不然你分工不明确，职责不明确，或者是你的股权什么几个好哥们平等分，这种其实都非常不利于创业，因为很容易闹掰了。扯得有点远了，就是回到他的这些核心的，比如说像 construction 的 knowledge， 他以前有很多的 construction knowledge， 这个是我没有的。所以他跟我然后加我们另外那个犹太人大哥，他是做我们的 KP， 包括他有很多法律上的一些，因为像我们毕竟做这种商业地产其实也是 run 一个公司嘛，那你一个公司的架构 governance 很多法律上包括你的很多一些保险，就是各种各样人事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这个 KP 也帮到很多忙。所以我们这三个人合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你们这三个人也太刻板印象了，大家刻板印象中的亚洲人、犹太人和白人在美国社会的功能。
对，我们三个人完美的符合了中国人数学好，白人比较擅长于表达，然后犹太人有钱做我们的 KP。 这个犹太人大哥他是自己有他自己的业务，所以他本身就是很有钱，他做这个纯粹是相当于被我们的这个热情给感受到，他自己的资产是早都可以退休了。他也很看好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酒店转公寓吧，确实就是说一个是方面是能给 investor 带来回报，另外一个他确实他有他的社会正能量在，就是像你刚才说的，美国住房短缺，我们相当于是用一种比较 creative 的 solution 来提供了这么一个住房短缺，就是说 you solve a big problem, get a big return on this， 就是相当于我们是一个比较 creative solution。 然后因为我们买了便宜嘛，所以我们最后是可以把这个 savings pass to our tenants， 我们可以 charge 比较便宜的一个租金，而不是说你盖很多 luxury 的这种 apartment， 最后你 charge 一个很高的租金。那其实这种非常 luxury 的 apartment 的话其实不是很缺这种 但是最缺的其实是这种是蓝领阶层的这种住房，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盖一个新的 permanent unit 要花二三十万，你其实再花个一两万把它装修到非常的漂亮，其实对于你的边际的成本来说是很低的，所以是一个非常 natural 的 choice， 就是说你又买了地又开发了对吧，然后你还盖了大楼搞一堆有的没的，那你最后再花那么一点点钱装修到顶级收一个最高的租金，其实是一个很符合经济学原理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说新的 builder 他不太可能盖一个经济适用房，除非是他有政府的补助。我看过所有的，如果是盖经济适用房的，一定是他拿了巨额的政府的补助。那政府的补助其实花了还是纳税人的钱嘛？那最后这个钱进了他的口袋。那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market solution， 我们通过给投资人带来一个好的这么一个回报来募资来做这个项目，然后同时也解决了社会的问题。所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激情满满的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 win-win， 不管是对投资人来说，还是对这种需要住房的来说，包括对于当地政府，因为很多比较老旧的 hotel crappy 的 hotel 它其实是会吸引很多罪犯的哈。就我们之前买的像 Virginia 的那个 hotel， 它在买下来之前他是荣登过报纸的，他那里有各种 drug dealer 呀 human trafficking 还有这个 prostitute， 就有一些这种非常不好的行为在这儿。那我们买下来给他装这种 security 的 camera 啊，装 security gate 呀，包括像我们的 lighting 给他做起来，通过各种的手段把这些比较不好的行为给他 deter， 其实相当于也是降低了犯罪率，然后减少了对这个公共资源的这么一种损耗。
我感觉尤其在未来几年可能真的需要，因为我现在天天在小红书上刷些什么程序员转 plumber 啊，程序员转电工啊，我感觉很多人呢因为裁员也好，因为各种原因也好，他要 downgrade 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们这样的做法很明显就是增加这一部分的供给，我觉得肯定是大有好处的。
嗯，是的是的。
再多问一下，因为你之前还有印度合伙人，但是你刚刚没有说到，
因为你也知道酒店行业呢很多是印度人在把持的，就是印度人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 last name 叫 Patel P-A-T-E-L， 然后你会发现各种的酒店的 owner 都是 Patel。 我之前去开这种酒店行业的大会啊，一般的人呢都是按照 last name 来，就是各位来宾对吧，然后只有 Patel， 因为姓 Patel 的人太多了，他是先 last name 然后再按照 first name 来 sort， 你就可以知道有多少 Patel 是 behind 这个酒店了。然后他们其实是有一定历史的，像中国人喜欢开餐厅嘛，印度人就是喜欢开酒店。开酒店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可以一家人可以住在这个酒店，相当于一家人的住也解决了，他还可以 hire 员工，他 hire 他的一堆亲戚朋友过来，相当于以后还可以给他们办绿卡，可以解决很多就业问题。
哦，怪不得他们那么多人做 EB1C 呢啊！
比如说他作为酒店，他可以 hire 很多这种印度的员工，相当于这些人又可以给他们非常低的工资，你又创造了就业嘛，就是又可以解决他自己的绿卡问题，所以有很多好处。酒店这个行业呢，特别是像这种小的 motel， 很多都是现金交易嘛。现金交易的话，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得防这个 employee 偷你的钱。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呢，还是招家里的人，有血缘的关系呢，就算下手可能也没那么狠。然后再就是说，你给他一些股份，你告诉他说，以后卖的时候呢，你按照你的股份能有些利润，所以呢，你收的所有的现金一定要入账，因为卖的时候呢，是基于账面上的你的利润，所以账面上的利润越多，你可以卖越高的价格。基于这么样，相当于一个是血缘，再一个是利润绑定，这样子让这些住在酒店里的人不偷他的钱。
啊，最原始的放在现代也还是仍然有效的。
对对，血缘和利润双重绑定。
像你这种，比方说一个酒店买下来变成公寓的话，公寓需要的员工就数量就没那么多了，酒店需要很多人清洁，每天清洁迎来送往的各种人，但是一个公寓的话可能就一两个或者两三个人做管理就好了，会不会引起这些失业的人一些阻挠，他觉得不行啊，我就没有 employer 了。
首先你说到可能涉及到工会，工会可能会阻挠。我们现在买酒店呢，暂时相当于避开了这种要跟工会打交道的，所以我们呢是只买这种 professional， 要么是 酒店的 owner 他自己 manager， 要么是他 hire 这种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这种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呢，他们换工作其实是挺常见的，他无非是把这个人从一个 property 撤到另外一个 property， 所以我们还没有遇到这种因为员工闹情绪而导致我们交接有困难的，就是暂时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准备嘛。但通常来说这个呢是卖家要处理的，就我们会跟他说好，这个是你要 take care of 的事情。
所以你大概从事有多久？你之前说是从去年春天开始。
对，我真正开始大概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开始的，所以到现在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我的 partner 就是叫 Alex 的，他的时间会做得更久一点。他以前也是做传统的 multifamily 的 value add， 就是说你买一个 multifamily 下来，你给他一顿翻新，再以更高的价格给他卖出去。但是后来他就发现这个策略呢，首先是因为做 multifamily 相对来说它的门槛比做酒店转公寓门槛会稍微低一些，因为涉及到各种什么装厨房啊、装防火啊，需要的 construction knowledge 没有那么多，所以相对来说呢，很多人在做完了 residential 之后呢，他们如果想 upgrade 想升级，他们通常来说会从 multifamily 开始，比如说从 4 unit 到 8 unit，或者是更大一点二三十个 unit， 大部分人会走这条路，所以这个赛道是非常拥挤的。就是回到为什么我之前说我们这个赛道还是比较 unique 的，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个的原因，就是很多人是从这么开始做的。然后呢，这样就导致于其实你在比价的时候呢，特别是对于新人来说哈，对于老手来说很可能他们出价很有逻辑，几个老手他们的出价可能是差不多，但是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如果又想拿到 deal， 你想你是跟其他的老手 compete， 你可能很容易的因为太 eager 出价过高，最后你买价过高的话，你把你自己所有的利润都吃掉了。另外一个，很多做 multifamily 的他们可能就觉得啊，我翻新一下涨一涨租金这个就能增值，我觉得有的时候他的逻辑可能不一定特别成立。当我讲这个话可能会得罪一些朋友啊，但是我自己就觉得说，你首先其实也是要看 demand 的嘛，为什么就觉得说哦，你翻新一下花个一两万块钱翻新一下涨涨租金就一定有 demand 的呢？因为有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对吧？大家做传统 multifamily value add 的人做的都是这么一个套路，就是买一个公寓下来一顿装修，然后涨一涨租金。当然有很多很厉害的朋友他们也会通过降低成本，这个是我非常同意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就是觉得啊，我涨一涨租金就可以了。当然我自己讲这个是有我自己的偏好，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嘛，对吧？我自己做这个的话，我当然是坚信我们这个的话，它的底层逻辑是我自己个人更 prefer 的。当然它可能就是每个朋友会有自己的观点，对，欢迎讨论。
听起来你经历了一个从高薪的对冲基金到干房产项目的项目方，听起来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收入的腰斩，感觉生活方式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收入水平也会有较大的变化。尤其房产，你也不是说那种非常高的现金流，咔咔第一个月就给你发之前同等的水平的工资的那种企业，对吧？
啊，是的，就其实哪怕现在来说，要回到我之前的薪资水平的话，可能就算是比较乐观的，可能也得三五年吧。如果五年能回到我以前的那个，我就很满意了。首先是我相信这个事情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你首先每个人，如果你是想辞职的话，不管是说你是想休息一下也好，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找到了新的 passion 也很好，首先是你得有一个你自己很 believe 的东西嘛。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做这个事情是我比较深信的。然后另外一个呢，老婆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我老婆她是因为我之前上班特别忙嘛，她反正更多的是生活的重心是在家庭这边嘛。后来我在辞职之前我是征求过她的意见的，她当时就说，她说没问题，你辞职我来找工作。当时听了她这么说，我就也是觉得就特别有底嘛。就是后来是真的，后来没有过多久她就找到了工作，所以现在是我在我们家是属于一个吃软饭的一个状态。我这边暂时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收入的，因为像我们这种做项目的话，前期其实更多的是垫付，你要做很多的，像我们做尽调，对吧？做就是 due diligence， 比如说我们要买一个 property conditional report， 买一个 report 要花几千，或者是我们跟律师打交道，随随便便又花了几千。我们要找 architect， 他们要给我们设计图纸怎么装修， 这个要花几千，可能要花几万，这些都是前期垫付的成本。前期的话其实更多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负现金流，就不单只是没有现金流，而是一个负现金流，所以我老婆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因为我老婆工作了，所以家庭大概是持平吧，大概是持平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有饭吃有房子住，但是不可能说像以前花钱不那么注意吧。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其实以前很多的开销其实可能也并不必要。再一个，其实你会意识到哈，可能你需要的钱可能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以前因为做 W2 的时候呢，你总是会很焦虑，因为首先说你的 check 是别人给的，当然你 always you can find a new job， 但是你的 new job 也是别人给你的，对不对？希望我不会冒犯到听众朋友，因为我只是在说我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很多的焦虑其实来源于你所谓的稳定的 income， 其实你如果深究的话，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多数人就会觉得说你的工资一定是越高越好，因为其实你的内心其实隐隐的你是有一个不确定性的，工作会不会丢啊，然后你有很多固定的开销嘛，这会造成你说你要么是想要升职，或者是你想要跳槽要更多的工资，这些其实都会造成你很多的压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上班的时候呢，我自己来说以前在对冲基金加班到两三点，我会隐隐的有一种愤怒的情绪，我会想说，哎呀，为什么我给别人打工这么辛苦，我拿这么一点小头，因为我知道他们拿多少了，对吧？像我的基金经理，他们都是20-30%的抽成，那他们一年 100 million 的话，他们就是 20 million， 比起我的那么一点薪资，我知道他们拿多少，你会心里的隐隐就说，哎，这么辛苦给别人打工，然后还要熬夜，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这种情绪呢，其实会让你啊，我想要出去旅游，想要花钱，你会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找补你内心的一些不满。这种方式通常你可能想说啊，我要吃特别好的，我要吃很豪华的，或者我要去各种旅游。那其实现在像我自己在家工作之后，我会发现我对旅游的需求极大的降低了，因为我给我自己工作，每天自己给自己打鸡血，对吧？我并没有积累很多的负面的一些情绪，需要我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找补回来。我也对花钱没有特别多的，对，我的钱都花在我的项目上，找项目啊，找律师啊，花在这上面上了。你会意识到其实首先来说你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钱，你对钱的需求其实很大部分来自于你内心潜在的不安全感，只是这个不安全感很多人并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一旦你意识到了之后，其实像我现在知道我做这个事情它有它的 upside， 它有它的巨大的 potential。 其实我现在不是特别担心啊，我是不是每一个月有一个固定的 check， 这要感谢我老婆嘛，就是至少我得保证我吃饭，对吧？那在保证了吃饭和你有一个房子住的基础之上，真正的你每个月需要多少钱，那这个其实真的可能没有那么多。那基于这个情况下，其实你的焦虑程度是会下降的。再一个，你之前提到的我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改变吗？一个很大的改变是因为我打交道的人不一样了，所以以前因为做量化嘛，我身边打交道的也是其他做量化的，可以说大家都很淳朴哈，就我不需要担心大家是不是骗我啊或者啥。就是说虽然可能有的时候你的老板或者你老板的老板有一些 politics， 办公室的 politics， 但是现在回头看其实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就是更多的时候做矿的，对吧，你都是数据说话，对吧？你的模型好不好用，你用你预测的东西和最后真实出来的东西一对比，这个模型好不好，或者说你这个基金经理你之前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你最后你预测的你能赚的钱和你真正赚到的钱比一比，就是很多东西实际上我们就是凭数据说话就行了。但是现在你会和很多不同的人打交道，你和 general contractor 聊天的时候，你得用他们这种 construction 的这种，你得带一点术语，要不然人家瞧不起你，觉得你可以忽悠。那你和政府的人打交道，你讲话要特别小心，发邮件要特别小心，因为政府的你所有的邮件他们都有备份的，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不愿意留下任何的把柄在邮件里面， 以至于你以后说，哎，你看你当时邮件里面这么说，你现在又这么说，对吧？那他们给你发邮件都会非常的小心，你跟他们讲话也会非常的小心。有的时候你跟他们吃个饭啊，不能超过25块钱，这种可能都是基本常识。就很多人可能都不了解，就是说你如果跟他们请吃饭，你超过了25块钱，你是要报备的，你有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就是一些小的细节你都得注意，然后包括你和投资人投资，你得跟他们介绍你的项目，你要跟很多不同的人打交道，你要懂很多可能你以前作为 single focus 的东西，你可能不需要懂那么多知识点，你现在要逼着你自己学很多知识点。其实很多投资人会问我问题啊，但我发现问的最多其实是税务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说我这个项目它的投资的风险。会有一些朋友会问风险啊，但是更多的朋友会问我税务的东西，但是我其实并不是税务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一些基本的东西，但是更多的我还是会推荐他们自己联系专业的 CPA 啊，就我不想给他们一些误导嘛。商业地产鱼龙混杂，因为它涉及到的资金量比较大，你得擦亮你的眼睛。你项目投资，像我们的项目一般都是5万或者10万起，因为它涉及到资金量比较大嘛，所以和在办公室不一样嘛，是有真金白银的嘛。任何口头上说的东西，你可能你自己去验证一下，对吧？就比如说他说他在这里有项目，那你至少让他，你项目的地址在哪儿？特别是如果你自己要投资的，那你最好去他这些已有的项目这里看一看，你跟这个员工聊一聊，看看是不是真的是他的项目，对吧？有可能他说是他的项目，然后你一聊发现，哎，是别的人是 owner。作为投资人来说，自己要做好自己的 due diligence， 最好是找你能信得过的人吧。投资还是要跟信得过的。
你刚刚说之前是一个大系统里面的一个小部件，非常单纯的一个状态，然后现在是自己一个人面对各种统筹各方面的事情，你是更享受呢还是更烦恼呢？
我觉得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嘛，就是回到我之前最开始的 call back 一下，对，就是人生赚钱很重要，对啊，我也喜欢赚钱，谁不喜欢呢，对吧？说不喜欢赚钱可能是比较虚伪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体验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体验的话，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享受这个成长的过程。我确实也看好我做的事情，所以我也是相信这个事情是可以成功的。得道者多助嘛。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和很多人谈，他们都说我们这个事情既可以赚钱，因为有 impact investing。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就觉得啊，我是不是在做 donation， 我这个钱投进去可能就打水漂了，或者是回报非常的差。那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的项目是没有这种顾虑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能不能给投资人带来回报，在基于这个基础上它还能带来社会的正面的效益，是基于这个情况下我们很喜欢。
正好刚刚讲到 impact investing， 我也找到了我当时的节目标题是第6季第11期的节目，为啥川普赢了大选，看贫困县的3家公司小老板如何在乡下人的悲歌中任性生存，影响力投资，访问 Mandy。 哎呦，这名字太长了，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听那期节目。
反正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我也不是鼓励每一个朋友都创业，因为毕竟还是一个 take risk 的一个事情，特别是如果你是家里唯一的收入，然后你的另一半又不支持的话，那你可能确实要三思。我自己工作了10年还是有一些积蓄，这也是我老婆说的原话，她就是说你工作的积蓄可能就是在今天这个时候让你能够有试一试你做这个事情的勇气，这个可能就是你之前存钱可能就是为了这么，当时一听我觉得是特别受鼓舞，也没有任何冒犯在公司工作朋友的意思哈，因为我自己在公司工作了10年，我对我以前的工作的内容其实直到现在也都还是有着我的热情的，就是我以前是做矿的嘛，叫 quantitative analyst， 我们都戏称自己是矿工，就是和马工对应了，我们是矿工，有很多矿工的朋友。我以前做的这个 mortgage back security 也有很好玩很有趣的东西，所以希望大家过得开心，然后多听小帅的 podcast。
我自己也是，比方说我自己现在为加州的和 Washington 的 ADU investor GC architect 给他们做 AI 的项目，我也才发现哦，收入比起之前在公司大大减少，我这才觉得哎呀，钱老板可真是发明了一个无比厉害的营收模式，卖 操作系统，卖 Office 产品，哎呀，太强了，能养活那么多人，发那么高的工资。对自己最近也是有一个感受，就是自己开始的时候啊，赚钱好难，哎呀，还是比尔盖茨比较厉害
啊，是啊，是啊。哦，对，然后我还想给自己打个小广告，我在纽约有一个地产的 Meetup。然后 Meetup 是免费的，大概是一个月一次，然后反正欢迎在纽约的中城，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来，可以认识一下新的朋友，然后我们每个月有不同的话题分享，唯一的事就是吃完饭后要 AA 一下这个餐钱，因为对，因为我们没有找 sponsor， 毕竟拿人的手短嘛，我不想拿了 sponsor 的钱然后打广告，我们的那个活动都是没有广告，就是纯分享，纯分享。
你们十月份啥时候啊？
一般是在靠近月底的时候，9月29号。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对于酒店转公寓这个赛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小红书或者微信联系成文，我把他的联系方式放在下面。他还有一个可以广而告之的是，他不好意思说，我来给他说，就是他在搞酒店转公寓的训练营，具体的原因我们刚刚在节目中也讨论过，感兴趣的可以去找他聊。关于节目中说的 Impact Investing 那一期节目，很推荐大家去听，是第6季的11期节目，影响力投资 Mandy 看贫困县三家小公司如何在乡下人的悲歌中任性生存。节目就到这里了，还没有订阅的朋友欢迎订阅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希望给你带来更多更 juicy 的北美华人故事。欢迎在苹果和 Spotify 上面给我打分和好评，苹果播客的每一个评论我都会去看，我比较爱慕虚名啊，所以打分的数量和平均分数的增加都会让我很开心，做节目也更有动力。如果你使用小宇宙收听，也欢迎你在节目下方留言，比如有哪个地方有启发，哪个地方有共鸣，是否希望嘉宾返场，返场聊什么，都欢迎在小宇宙的评论区一起讨论。咱们也有来自全世界的听友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小帅 FM， 也欢迎分享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啦。